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要谈的是有关耶稣讲的管理祈祷的另一个比喻，那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到第14的地方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比喻的内容。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的这个比喻说，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，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周两次进食，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。而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，天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，而那个人却不然，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这个比喻我想是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关祈祷呢，耶稣讲了相当多的比喻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教训。比如耶稣他曾经要求我们应当要祈祷，要有恒心。像耶稣他讲的比喻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他们的祈祷基督徒是一个朋友，他三更半夜的时候去敲另一个朋友的房门，他说，请你开门把面包借给我吧，因为我有客人临时来了，我家里没有东西招待他。但是在你们的那位朋友因为在睡觉了，也因此他说，你快点回去，不要麻烦我，因为我跟孩子在床上睡觉。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个朋友如果继续不断的敲门，哪怕里面的那个朋友不是因着友情的关系把面包借给他，至少为了让他早一点回去，打发他回去好安心睡觉，他会开房门把面包给他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祈祷要持之以恒。在别的地方的比喻耶稣也讲过，我们也提到过，那就是说有一个寡妇像一个法官不断的苦苦哀求，祈求法官能够替他办案，但是法官刚开始不肯，但是他继续不断的去扰乱他，到最后的时候他说，好吧，干脆还是把他解决算了。像这两比喻在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祈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，一定能够蒙受天主的特别的降福。还有在马窦第六章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话，像外邦人一样，他们以为多言必得天主的垂听。所以耶稣讲祈祷应当要精简，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宗徒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没有开口之前，圣神已经用无可言宣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跟天主交谈，而圣神最了解天主所需要的，所要的是什么。另外耶稣也讲过，当你们没有开口之前，你的在天大父早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了。所以祈祷的不要唠唠叨叨，简单明了。我们祈祷当中我们讲了很多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把天主拟人化了，认为天主是人，你不讲他不知道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，你要什么。其实不然，天主是全知的。另外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他说祈祷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，就如同法利赛人为叫别人赞美他们。他说祈祷应当把自己关到内室，把门锁住，在里面在一个暗暗的角落里面祈祷，让天父看到就够了。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就是不断祈祷，那是在马窦第26章，耶稣在三月祈祷临终的前夕，他大声哀嚎痛哭祈祷的时候，看到三个所钟爱的弟子，那就是保禄、雅各伯和若望，三个人在打瞌睡。那时候耶稣就提醒他们说，人的精神是豪爽的，但是人的肉体却是软弱的，所以你们要常常醒悟祈祷。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常常要祈祷，不但祈祷而且要醒悟祈祷，免陷于魔鬼的诱惑当中。而今天的这个比喻呢，耶稣所讲的那就是进一步，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应当要怀着一颗谦卑的心。今天比喻当中耶稣讲的两个人同时到圣殿去祈祷，第一个是法利赛人，第二个是税吏。他说法利赛人他站到最前面去，也许他伸了双手，他对天主在自夸， 他说天主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等等的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周两次进食，所得的捐十分之一等等的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在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党派，他们势力很大。法利赛人大牧师担任经师还有是司祭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都是做点表面功夫，他们只守法律的外表形式，他们是法律主义者、形式主义者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守法的精神，也就是说达不到法律要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和效果，那就是要有爱心，要有爱德。所以法利赛人是当时耶稣所责备的人，又说你们祸灾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伪善人，你们以长久的祈祷的掩饰你们侵占寡妇的财产的罪，你们加给别人很多的重担，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，你们就如同外面粉刷非常洁白的坟墓，但是你们都是一堆烂骨头，你们只是虚有其表而已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的，他们常常遭到耶稣的骂，所以他们非常的不舒服。那么今天耶稣在讲这个祈祷的比喻当中，指的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他忘记了保禄宗徒所说的，保禄讲不管我们在人前我们行了多少的义事善事，但是在人前我们还应当要自谦自卑，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葡萄树的比喻讲过，耶稣说离开我你们毫无所能，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哪怕是一个很大的善举，我们要应当要很清楚，又有饮水思源的心情，因为是天主在我内完成这件事情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因为离开耶稣我们毫无所能。但是法利赛人却没有这样的想，他自己认为是自己做了很多的善事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过，耶稣曾经要求我们祈祷的时候要关到内室，行善的时候呢右手做不要让左手知道，但是法利赛人完全违背了这些精神了，所以这点我想是他不对的地方。那另一方面税吏呢，税吏就是当时罗马人在那里就地取材，就是叫他们选民当中拣选一些人来替他们收税，而税吏自己本身有薪水，他们还能够有一点贪污的行为，所以呢是当时被别人就是被他的同胞所看不起敬而远之的人。这个税吏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说，但是两个人进去祈祷的时候，税吏的态度却不一样，他站得远远的不敢到前面去，因为他自惭形秽，他只是低着头捶着胸求天主宽恕，因为他是一个罪人。耶稣讲你看两个人进去之前，法利赛人是真的行了很多的善事有善功，税吏是一个罪人，但是祈祷之后因着他们的谦卑与否，后来两个人地位兑换了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，他说这个人就是税吏祈祷完了下到他的家里了，成了一个正义的人，而那个原来是行了很多善事的法利赛人却不然，他变成一个罪人，因为他发了骄傲。讲到祈祷的时候应当有谦逊的态度，我想圣母玛利亚是一个最完美的榜样。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当天使告诉她她将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耶稣的时候，当时玛利亚她就觉得很惊讶也不解，她说我只不过是订了婚还没有过门，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？当时天使回答她说，她说玛利亚你放心，因为天主的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。当时玛利亚当然很高兴， 同时，因为天使要圣母玛利亚，因为当时他年纪轻轻呢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天使要告诉他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的表姐伊莎布尔年老荒胎，表示向来没有生育过，但是如今却怀了六个月的胎，那就是耶稣的表哥和他的千居若汉喜者。”这个时候，天使走了以后，耶稣已经降到玛利亚的胎中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玛利亚马上离开自己的家，她到哪里去呢？他就是到他的表姐伊莎布尔家去。他到表姐伊莎布尔家去，并不是要去印证一下到底天使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。玛利亚之所以去，主要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表姐伊莎布尔向来没有生育过，而且是一个高龄产妇，要生第一胎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可能是难产。玛利亚去主要是要尽他的爱德的本分，去帮助他的表姐顺利生产。在途中，圣母玛利亚这样想，天主给他这么大的恩宠，但是呢，这是他跟天主之间的秘密，他不准备告诉他的表姐，因为圣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。但是当圣母玛利亚到了他的表姐家的时候，他的表姐突然间呢，他充满了圣神，他大声的呼喊说，在女人当中你是蒙受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受祝福的。他说，无主的母亲玛利亚叫你到我这里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恩宠呢？看你请安的声音入我的耳，胎儿就在我的腹中欢喜踊跃。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。玛利亚当时非常的惊讶意外，他说，我没有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原来是圣神已经告诉了你。照理说，玛利亚那个时候不是他自己先讲出来，他因此也可以自我赞美炫耀一番，但是玛利亚没有的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的地方告诉我们，玛利亚那个时候他以一首歌来回答他的表姐，也可以讲他是对天主的一个赞美。这首歌在拉丁文里面是非常的美的，我在当修士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常的唱，很可惜是因为拉丁文，所以现在很少有机会听到这首那么优美的歌词。在这首歌里面，玛利亚这样的赞美天主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，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。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圣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，赐予敬畏他的人。他伸出的手臂施展大能，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。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，凡时那富有者空手而去。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，施恩于亚巴朗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。你看，玛利亚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唯一被天主拣选做他圣子母亲的人，这么大一种殊荣，但是圣母玛利亚还是非常的谦卑。你看，在他的歌词当中，我们有几句话可以重新提出来的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，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。他没有讲因为我德性好，我这个才能好等等，没有的，因为天主垂怜我的卑微，所以他拣选了我。然后圣母玛利亚他也说，他说天主伸出的手臂施展大能，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的卑微贫困的人。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，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，除了三王，就是三个贤士跟若瑟玛利亚得沾圣容之外，还有一批人，那就是在三更半夜在荒郊看守羊群的牧羊人，他们也能够来看到耶稣。这里就应验的，这些卑微的人却被天主所举扬，他们比皇亲国戚能够更早看到了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对卑微的人特别的关爱。今天的这个比喻呢，我想给我们很多的提示，那就是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像是一个好像讨债的样子，因为耶稣讲过求就得，所以我们就求了，好像说天主这是你欠我的，因为这是你自己说的话。其实不然，我们还应当一个谦卑的心向天主说，天主我需要你，祈求你能够垂听我卑微的呼号。 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会蒙受天主特别的降福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收听，祈求天主帮助你们解决你们生活中精神各方面的种种困难与痛苦。再会，天主保佑。